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读1月2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每天供应我们灵粮，也感谢主每天圣灵都带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生活。求主给我们一颗敏于受教的心，使我们今天都能够做的事情荣耀主，使我们说的话也都符合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25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个是今天的存心节，而且都是黑体字的哈。昨天1月24日也是启示录1章17-18节，强调的也是这一句话，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蒋宝林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带给我们。我们昨天看到约翰在异象中看到耶稣时震惊万分，你可以说启示录书的写作是来自耶稣为他先知提供的惊吓治疗。耶稣以完全出乎约翰意料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他打破了使徒为他套用的模式，他扩展了蒙启示者的经验，挑战他拥有一副更宏大的耶稣的画像。事实上，当涉及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时，我们都挣扎着要突破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是位穆斯林，我可能很难想象神会喜悦一个一年中不进食一周，一天不祷告5次的人。我不在意人吃蛇或兔子，但我很难想象神会不介意人吃猪肉。我瞧不起那些喝酒的基督徒们，他们抽起烟来就像烟囱一样。如果我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我或许很难接受神能允许采用输血的方式拯救一个小孩。还有，如果我是摩门教徒，我也会很难承认神居然可以借助摩西、彼得之类的人来行大能奇事。这些人都很无知，甚至不知道应该穿特别的内裤。许多天主教徒无法相信牧师或神父不守节单身还能真蒙神喜悦。在耶稣的时代，一些犹太人无法接受门徒们在安息日走过田间时搓麦碎吃，且行这样事的人还能为神做工吗？印度教徒不能吃牛肉，但猪肉可以吃。许多基督徒们以为十字军东征是正义的圣战。美国内战时期，南北两方的改正教徒都祷告神让他们得胜。这一切都让我想起我曾见过的最好的书名，你的上帝太渺小了，这是书的名字。启示录的耶稣是小上帝综合症的解药，我们称他是温柔和缓的主，温柔和缓的主。但许多最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也是一个危险的革命者。别忘了，他称那些诚实的神职人员为假冒为善的人，他称当地的政府官员是那个狐狸，热诚的宗教信仰者被他称为魔鬼的儿子，他还与妓女和税务骗子们打成一片。他曾两次破坏圣殿外院的买卖，掀翻了货物，搅乱了整理好的钱币，将教友扫地出门。他出去就是为了医治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却对显赫人物漠不关心。如果耶稣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为人，那就一切顺利啦。好，今天的这个就到这里哈，文章。但今天呢，其实蒋宝林老师要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的上帝都是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经验的盒子当中啊，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所认定的一个范围之内。很多时候呢，就即或我们读圣经，我们如果是带着一个成见。我们读圣经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读。我曾经经常给大家举过一些例子哈，比如说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对敌人啊，你学习雷锋好榜样，对吧？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啊。那我在读到圣经说，耶稣说哈，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找他，如果他你去找他不行，你再找一个人，再如果不行，再把教会的长老们都找来，就还不行，然后就把他当作什么，当作税吏和外邦人一样。我记得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认为怎么叫做把他当成税吏和外邦人，那就是跟他断绝关系，而且恨恶他谴责他，孤立他啊。我觉得这就是就像对待敌人秋风扫落叶一样哈，就这个态度。但随着我对耶稣的了解随着自己圣灵的一步步带领，我现在才知道怎么叫做待人如税吏和外邦人。那你就要去看耶稣怎么待税吏和外邦人的。耶稣对税吏和外邦人他都是采取救赎的态度他们是有病的所以耶稣是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没病的健康的人用不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病，税吏和娼妓也有病，我们自己虽然不是税吏不是外邦人，我们也有病，大家病的方式不一样，病情不一样，但都有病所以我们都需要拯救，都需要同情，都需要怜悯，都需要挽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而不是说让我们打压封杀别人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自己就发觉，就是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成见去读我们就会读出越来越加强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我的上帝带领我到美国的这段经历，我认识的那些老师，课堂上上的课，看的书，慢慢就把我对上帝的这种想法都扩大了变得更慈爱，变得更圣洁但是变得更像我的父亲了，我的天父了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成见往往会左右我们，使我们的眼睛戴上有色眼镜像我以前阅读怀斯牧的书特别是那个论饮食就越是会，就是当然论饮食严格来说不是怀斯牧的书它是没经认可的人把怀斯牧的一些话断章取义凑成了一本书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其他地方讲过，不多说了。那么我读了那个论饮食，我就发觉自己就走上极端了所以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先纠正我们自己对神的看法然后才不会跟着撒旦一起误会神所以今天的这个蒋宝林老师他所说的他说约翰其实见到的这个上帝，这个耶稣就是他在福音书里头所描写的那个耶稣，其实是一个天一个地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在天上的耶稣是神充分的展现他的威严，充分的展现他的这种超越人的一方面所以先知就被蒋宝林老师说是耶稣给他的惊吓治疗，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打破了他在地上的所展现的自己的形象给他展现了其他的形象，让约翰能够走出自己经过3年半在他实际经验当中跟耶稣所造成的这个印象打破了他的这种印象了，让他能够把耶稣辉煌的一面，那种有万万天军数不清的天使所陪伴这样一种威严的神的一方面，得胜的这一方面，而不是受人欺负的这方面逆来顺受的这方面不再是那样的，要给他展现出来然后我们每个人，像蒋宝林说，如果我是穆斯林人穆斯林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那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就是上帝肯定不喜欢人吃猪肉，肯定是要禁食一周，一天必须要祷告5次你才算真正的穆斯林人。而且基督徒在穆斯林眼里看来真的就是生活非常不检点，因为喝酒像这个问题，我在那个去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93年去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因为菲律宾整个是个天主教国家，然后呢它有个棉兰老岛，上面全是穆斯林基本上全是穆斯林倒不说，可能80%的就是穆斯林吧然后我们正好我们有一个大学，安息日会的大学，山光大学Mountain View 山光大学，正好就建在这个棉兰老岛上。然后在那个棉兰老岛上，我们老师跟我们讲 就说就说在那个棉兰岛上老岛上，我们的教会的人，我们从来不会说自己是基督徒啊。然后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说，在那个菲律宾，你要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是一个喝酒抽烟什么都可以干的一个天主教徒。所以穆斯林人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就说自己是安息日会的信徒。所以棉兰老岛的我们的学校的那学生老师，他们是受到穆斯林人尊重的，因为穆斯林人他就是觉得你行为越严格他就越尊重你嘛。很多时候啊，他之所以瞧不起基督徒，就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生活不检点啊。穆斯林很少有酗酒的，有是有，但是很少有酗酒的啊，抽烟酗酒的很少，穆斯林这方面啊。但是天主教徒就是抽烟喝酒什么都来啊，所以穆斯林就瞧不起基督徒，认为基督徒就是这么一样子一个人。所以我们千万在穆斯林面前就不说自己是基督徒，就说自己是安息日会的。安息日会的不仅不吃猪肉不喝酒啊，我们不抽烟，我们甚至也不吃虾，穆斯林人还吃虾呢啊。虽然他们也按照摩西的来，但是他们虾也要吃的啊。所以穆斯林跟我们比起来一下子好像，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行为嘛，那你安息日会的在他们面前都显得你比他们打个引号更圣洁一样哈，更严格一样。所以就是老师就想，如果是个穆斯林，他就很难跳出自己的框子，他就会认为要按照穆斯林的规矩来的啊，这样才是上帝喜欢的。然后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呢，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他们都不属于基督教。好，我们一再强调说，你要属于基督教，你必须首先只有圣经是你的唯一的权威，第二个就是你是信三一真神的三位一体啊。如果不具备这两点，你不算为基督教。所以耶和华见证会它不是基督教，摩门教也不是基督教啊，他们都是属于其他的宗教啊。但是他们总想挤进基督教的这个范畴，但是国外基督教对他们是有明显的区分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那么蒋伯林老师这里其实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如果属于某些宗教，你也很难会说你的上帝会认同你宗教之外的人，意思就是这么说。比如天主教神父他们要守戒单身啊，犹太人不吃猪肉啊，安息天非常严格啊，怎么怎么样。总归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的心里所信的还有自己的从小生活的环境所限制，然后就会把我们的上帝弄得太小了。啊，你比如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就是我在很早，应该10年以前吧至少啊，我讲了一篇道，讲到夏甲啊，讲的是夏甲上帝是夏甲的上帝啊。然后反而在我的讲道当中，撒莱和亚伯拉罕他们这两个以色列先祖反而形象不太光辉啊，在夏甲的问题上他们两个是比较龌龊的啊。但是呢，当我讲完这个道的时候啊，到今天这个老姊妹还在，80多岁了。他的父亲是牧师，解放前就是牧师。那他也一直后来他也讲道然后他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然后他就会下来跟我说，他留意啊，你这样讲我很不喜欢。因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听到的夏甲就是很糟糕的啊，谁还来为夏甲说话啊？谁还能说好像撒莱在夏甲的事情上还不对啊？但是这其实他的主要，所以他跟我说了之后，我也没有辩解，因为一个人的观念你是不可能通过一场辩论就解决的，辩论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啊，就只能发泄你的怨气而已啊，或者是让你逞个强而已，对于消除别人的成见一点益处都没有啊。所以我现在越老越是不愿意，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跟别人多说啊。你认为是这个就可以，你有没有给我交学费，我凭什么要再花时间在你身上跟你说，自然有上帝教导你，对吧？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关乎生命的事情，那上帝肯定教导你，你又追求的话，那但很多事情它不是关系生命的，你干嘛非要去给他弄个那个不关系到是非太严重的这种是非问题，干嘛要去呢？要去让他给你达成一致呢，对吧？所以我当时其实大概应该是2013年或者12年的时候吧，我当时就什么话都没说，我就笑了笑，因为他也是我阿姨啊，我也不想跟他多说。但是我当时是有点吃惊的，我就看到了，就是一个人，他就由于就很多人啊，你像这个阿姨，她现在有的时候跟我说，她是80多岁，你看从生下来就是安息日会的牧师家庭，但是她有的时候跟我们俩也联系不多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也会讲到他信仰上的一些困惑。我说实在的啊，比如说他就说啊，好像温州教会的祷告好像很有力量，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这个祷告有没有力量也不是听别人说，他让他们祷告经常会引用圣经，好像就振振有词的，好像出口成章。我说祷告为什么要引用圣经啊？圣经的话又不是我的话了，圣经的那个上帝给我的话，我为什么非要用圣经来祷告？我自己的话不好吗？我自己的心里话不好吗？对不对？温州很多人，你别看他们祷告好像很给力的样子，他都是背书，很多时候，而且他们温州一开始之所以那个林大卫牧师，就上海这一边的跟温州那新派搞不到一块，就是因为温州他们那个所推崇的那个书牧师在那教导16段，非要人一祷告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要来个16段，把耶稣从出生到升天的就分成16段来分别叙述，然后信徒祷告就背啊。我去东北只要跟新派有关系的一些教会都搞16段啊，你听他们好像是哇啦哇啦哇啦不完，每次都是那些东西，而且这些词儿也都是那个书牧师他们教的，都不是信徒自己的，那他背了溜溜熟。那我不赞成，我跟我爸说话我要你管，我爱说啥说啥，我要你来告诉我。所以就是本身这些事情他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也是善恶之争的一个表现。我就觉得这样的做法就是邪恶的，就属于撒旦的。那很多人可能不卖账，觉得刘毅牧师你严重了，就是他是削弱人的创造力，他打击人跟上帝亲自用自己的话来祷告啊，普遍的教信徒就成了一个反照他人的一个机器。怀师母最反感的就是这个，怀师母说我们人不能够成为反照他人的一个机器啊，自己应该有自己独立思想，你要跟天父说什么话，你要别人来给你规定，谁才会这么干？集权统治，集权统治属于谁？属于撒旦啊！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撒旦的做法。那些传道人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给信徒规范的信仰，要你规范，你算老几？我的信仰要你规范，我怎么来跟上帝打交道？要你来规范，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你以为你可以坐上帝的宝座，跟撒旦一样，就一个个小撒旦在教会里，只不过是化妆成了光明天使的模样。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因为我们就在这个极权的国家，都是别人叫我们说啥就说啥，叫我们干啥就干啥，我们就在反照这个社会所给我们灌输的那些思想，然后自己还不知道，还乐在其中，还要再发明一些自以为新的玩意儿来教导上帝的子民啊！所以这些说重了，其实到最后都是归到善恶之争里头了啊，都归到善恶之争里头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就是随时都有善恶之争，你稍不留心你就站到撒旦那一边，你自己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可能有些思想你不能接受，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你都要接受，但是在当我们在拒绝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或接纳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啊，我为什么要接受它，它哪点符合上帝旨意了，你要分析啊，你要拒绝他你也得拒绝他，为什么，找到原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其实圣经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证，像这个老姊妹啊，我当时就没跟他说什么，但实际上我心里就在说，其实你不喜欢我的讲道，我的讲道就是全部都是从圣经里头来的，就至少这一篇嘛啊，讲到夏甲的时候嗯，那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显明了他就是夏甲的上帝，你不服你找上帝去啊，反正我庆幸的就是我的上帝不是他的上帝，我的上帝是夏甲的上帝，也是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撒来的上帝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圣经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十分反对那种标题式的讲道。标题式的讲道就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思想来组织圣经，组织圣经。但是如果我们肯放下自己，让圣经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来引导我们的思路，来拓宽我们对神的认识，你就根据经文来，你看经文怎么带领你。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很有心得。你像最近我讲的那个和神心意的人，大道至简。这个道理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圣经经文带给我的，嗯，我觉得很有心得。 啊，我觉得这样读圣经，让我把这个大卫跟歌利亚打仗的这个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他了。当然这个也跟我们平常我们善于求主，善于帮助我们，能够去从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要去反思，去总结。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思考，不要浑浑噩噩的。你思考经历一些事情再去看圣经，你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拓宽，你就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老的那个地方。你要是你今年的上帝跟你二十几年的上帝那个形象完全是一样的，那我说上帝太失败了，他这二十几年等于就没养过你。你停滞不前，你今年的上帝一定是比你以前所认识的上帝更加和蔼可亲，更加与你关系亲密，更加有很多新的地方，新的亮点让你去认识。否则你到天国你也没意思的，你也觉得。因为你到了天国，我们能够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天国可以更加毫无障碍的去探索上帝的另外一些不为我们在地球上所知的那些方方面面。但是你在地球上，上帝给了你充足的思想，给了你一本书叫你研究，你研究来研究去，你到头来八十多岁了，你还是在那有的都是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教你的那些东西，没有新的突破，没有自己的一些突破，没有一些让自己不安的成分在里头，那这个上帝就是你自己造的了，对你没有多大帮助。我们的上帝绝对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会给我们提出挑战，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上帝。因为他突破了我们的成见，他突破了我们的舒适圈。所以张伯苓老师说，有本书叫你的上帝太渺小了。你的上帝太渺小了。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看法其实都远远小于真正的上帝的真实存在。这是没办法的。有很多限制是我们只有到了天国才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突破的。但是在地球上，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亮光，让我们去更加的去挖掘它，去深入的了解它，它给我们足够的自我启示。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一些有关上帝的，但是是把上帝往好的一面去说，而不是去污蔑它，往好的一面说，然后又跟我们的成见，跟我们的认知，跟我们从小的所受的教导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成见，然后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才能进步，而不是去对别人进行评判，对圣经进行评判，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人永远到了八十多岁了，他也不可能有太大的长进，他还是扭着他的老问题，他还是有他的信仰问题，老的信仰问题不放，他没有长大。人长不长大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太大的关系。人长不长大是在于有没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开放向圣灵开放的一个心。好，我们来看蒋梦麟老师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按照你真实的形象接受你，而不是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阿们。